胡德夫的歌，哎，胡德夫，这首歌支援蓝雨达悟组，今天我们王道华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话题，科技 email 单元，首先是6月号的科学人杂志，在它的第74页上有这么一篇文章，你光看了标题就会以为是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又做了新广告了。猫不是在钢琴上昏倒了，猫杀了海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呀，所以你要看它的标题，它的标题叫新兴疾病啊。
嗯哼。
所以我们事实上最近也经常听到新兴疾病的消息。你说最近又有一个全台湾全世界首例的禽流感的病人出现。
是。
OK。那我在想这一类的情形啊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嗯哼。
那只不过就是在最近我们才发现在其他的动物身上这种新兴疾病的造成的问题啊也是越来越多。
是。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它的疾病生态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啊
哈。这个就是所有的生物都可能生病，可是这个生物跟病原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的原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譬如说，人类跟禽鸟长期大量的密切的接触，那这个使得人有可能感染上原来只有在禽鸟身上才有的流感。
是的。
那现在呢？这个除了人以外。我们在其他的动物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而那一些问题所造成的原因最终是人造成的。这个你譬如说像猫杀了海豚，猫与海豚是不可能长期而密切的接触的。
是。
一个是陆上的这个哺乳类，一个是这个
海中的哺乳类。
海中的哺乳类。那他们不可能有长期而密切的关系。那为什么猫会杀了海豚呢？基本上就是猫身上的病原，那透过粪便进入水流，然后这些陆上的水流又进入这个海洋，
是。
然后生活在海洋中的这个生物就受到这个水流中的污染物的影响，他们也感染了猫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病原。
是。
那你到了最后这一些海洋生物是很可能会因为再跟人接触，然后再把那一些病原传
回来
给人。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出在哪里？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这些病原在这个原先他们就很陌生的，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环境里面，很可能受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刺激。那一些特殊的刺激有可能让他们产生突变，有可能譬如说本来生活在猫身上的这个病原进入了海豚身上，那在海豚身上第一遭到海豚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攻击，然后或者是遭到海豚身体里面其他病原或微生物的这个交互作用。
是。
那这一些本来在猫身上的病原可能会产生某一类的突变，这个在陆地的环境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的。那当这一些病原在海豚身上出现了以后，然后再经过人与海豚之间的接触，或者是海豚透过其他的方式使人也受到同样的感染，那可能造成的问题是难以预知难以预测的。
是。
这篇文章基本上在报道这么样子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事实上把注意力通常都放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过去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其他的动物身上。那这个其他动物身上这个病原的流转这事实上对人所造成的威胁啊不见得更小。
是。
那这篇文章举出了许多的例子。
它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名词，我觉得叫做 pollutagen, 是吧？这个名词有就是污染病原体。那新造的一个词。
这是一点不错了。那其实它刚刚好就可以用来我刚刚所描述的现象，就是这个猫身上的寄生虫透过粪便进入环境。然后那这个这些进入环境的寄生虫又透过种种的自然或生物的力量在进入在过去是从来不可能进入的生物体内。OK。然后你譬如说 我刚刚说的这种猫身上的寄生虫讲的就是弓虫，弓虫我们在这边介绍过。
啊哈。
那这个事实上由于人猫共处这个是这个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哈。
是。
这种弓虫不仅仅在猫身体里面有，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体里面都有。现在已经发现孕妇假如身体里面有弓虫的话对胎儿是不利的。所以美国的妇产科医师是都会劝告孕妇在怀孕期间不要接触猫。人身上假如有了弓虫，那它不会像猫一样使得弓虫的幼虫透过粪便排泄到环境里面去。
是。
所以同样的病原在不同的生物体内，那这它会有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方式。那甚至有不同会有发展出不同的传染的方式。那我们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那就是你本来只是在陆地哺乳类身体里面寄生的这个寄生虫，你到了海洋哺乳类的话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后果，其实是难以预料的。
是。
所以这篇文章是把这个问题报道的相当的完整，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其中有一则，那以前我是也没有注意到的，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哪里，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在海洋这个生物里边经常会发现具有抗药性的细菌。
好好好。
那这个发现其实是让人很吃惊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也非常担心它的对我们产生的这个影响。
你的意思是抗生素这一类的。
这里面涉及就是那些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绝大多数都是在医院环境里面找到的。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这一种具有就是能够忍耐抗生素的这种细菌哈，其实本身是很脆弱的。
是。
那这个他们之所以只能够在这个医院里环境里面生存，理由很简单，因为医院里通常都施洒过大量的这个杀菌剂。
嗯。
那这些杀菌剂使得这个普通的常见的正常的细菌都消灭了。因此让这一些本来应该是很脆弱的对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细菌有了这个生存的机会。
嗯
,OK。那我们人呢我们人吃了抗生素以后齁，那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就是我们吃下去的抗生素有很大的一部分比例会是随着这个尿液或粪便排出体外。是完完整整的。那这一些这个人类排泄出来的这个抗生素估计每一年都有上百万公斤。光是在美国估计每一年就有上百万公斤。你想想看这么大量的抗生素进入环境后可能造成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许多这个水产的生物或海洋生物里面身体里面发现具有抗药性的细菌齁，那就是理所当然的。
是。你这个马上让我就觉得人类的污染好像又多了一个很大的面向，跟我们已知来说还不成比例。
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说，就是这一个改变是对于疾病生态的改变，那这个对于疾病生态的改变会影响到所有的生物。那我们这个我们很明显的，你假如看过这篇报道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人很明显的是这一些改变的始作俑者。
是。
那到了最后人类受害的话，那你也只能说是自作自受。所以这篇报道对于这个问题跟这个现象做了相当完整的报道，是非常值得看的一篇。
里面有一小节我想问一下，美国至少有4600万人的饮用水被检验出含有各式各样不该有的东西，包括抗痉挛药物和性激素，这会让美国人比较 KQ 吗？ KQ
我实在讲，我是不是年纪太大了？我听不懂你的这一个术语，
会比较容易让他 horny 吗？这个不知道、啊。
老实讲，就是我不知道，这只能证明就是美国人太爱吃药了。
好吧，我知道美国人做的孽真是每天都会多一点啊。还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儿童发展方面的文章。 标题叫孤儿泪，是讲罗马尼亚孤儿的境况，显示幼年时期缺乏关爱所造成的长期的生理和心理。
这篇报道非常值得看。
孤儿泪。
而且因为这篇报道在我看起来哈、
啊、
是属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禁区。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它等于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人类实验。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哈，那个我们现在大已经不容许这一类的实验出现了。OK， 所以在这篇是非常非常值得报道。我当然一刚开始，我看他的第一段，我立刻想起来的就是这个三民主义。你看他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就讲，为了提升经济，罗马尼亚在1960年代的领导人
是
这个西奥塞古。
西奥塞古
在这个1966年下令透过政府力量要强制提升人口，增加国家的人口资本。光这一句话我立刻就想起当年这个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那讲演里面齁，他就提到中国受到列强人口力的压迫。
人口力。
对他是主张中国要增加人口的。
是的。
所以我在猜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路数的。OK。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个罗马尼亚当年所这个推行的人口政策，我看了简直很惊讶，难以想象。首先他禁止避孕跟堕胎，并对不对五个小孩的家庭，
不到五个小孩的家庭，
不到五个小孩的家庭啊，苛征独生税。国家还会派医生来当这个生殖警察来检验妇女的怀孕的状况。这真是可怕。那他们。
他是一胎化的正好相反。
一点都不错。那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生育率暴增，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但是有许多家庭没有办法抚养这个小孩便把小孩遗弃在大型的公立孤儿院了。所以国家还设立了许多的大型公立孤儿院。OK。那到了1989年，那这一项社会政策造成了17万名的孤儿。那为什么要讲1989年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嘛，那个东欧就是共产阵营垮台嘛。
是。
那然后这个西奥塞古他也下台了嘛。
西奥塞古也是那一年下台
了。对，在那一年下台了。那罗马尼亚好，这个虽然这个进入新的政治的阶段啊，可是过去遗留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那结果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政府的部门叫做儿童保护部。这个部长呢就请了美国的团队，就邀请了美国的团队来做研究。那就这就我所谓的大规模的人类的实验。就是研究这个儿童在孤儿院的环境生长的情形，跟受养跟这个寄养家庭跟被收养的家庭这个生长的情形，以及在正常的家庭生长的情形，就比较这三种不同的儿童他们的儿童发展的情形。那这一个实验是从1999年开始，那这个已经超过十年了。那他们已经把他们这个十年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说整篇文章就在报道这一个人类实验的结果。那他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发现，那有一些跟我们的尝试是完全相符的，毫无疑问的，你可以想象得到的，那就是在孤儿院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那他的这个认知发育比较迟缓，他的说话这个发展也比较迟缓，那他的智力也是比较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在这个收养家庭里边的那会比较好
一点。
那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些尝试性的发现，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他们发现了所谓的关键期，就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我们过去曾也好像提到过发展的认知发展的关键期，特别是学习语言。我们都知道过了青春期以后再学外国语的话，那这个口音那不容易。这个学的惟妙惟肖。
是。
那然后还有在历史上有一些自然的实验或者是 一些很不人道的情况。那一个孩子假如在青春期以前没有正常的语言学习机会，或者没有正常的语言发展的机会的话，那他大概以后就学不会语言了。那这样子的人，第一个他没有办法了解别人，第二个他也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样子的人还算不算人，本身他都成为一个问题。OK， 所以那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那可是这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在罗马尼亚发现的另外一个关键期就是两岁。就是在两岁以前，这个你要是在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环境里面，生长的话，那你的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甚至智力发展，那都会跟在正常家庭，也就是说在亲生父母亲这养大的环境哈，几乎没有差别。
是
在两岁。要在两岁以前，
两岁以前，
对，两岁以后就看得出非常明显的差别。OK， 所以这个发现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发现。那在这篇文章非常值得读，是过去是难以想象的。那譬如说他这边有一个有个非常简单的摘要，他就说较早进入寄养家庭的儿童有比较高的这个智商，OK， 或者是他们说他们叫做发育商，意思就是说比较良好的发育，而且这个你假如在两岁以前就进入寄养家庭，他等到他们长到八岁的时候，他们的脑子的发育情况以及他们的认知测验，那就会显示那他们跟在亲生父母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是几乎没有办法区别的。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为我们介绍的第一则科技新知，是跟疟原虫有关，还有我们还会相关的会提到疟蚊。
对，我们就谈这个侦测疟原虫的新的技术。那是美国俄亥俄州一个最大的大学，它在克利夫兰，它叫凯斯西厨大学。他们有一个师生团队哈，组成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叫做疾病诊断。他们正在招募基金，想要到这个非洲去做实验，因为啊，他们发明了一个手提的机器，这个机器啊，以电池就可以驱动，可以专门侦测疟原虫。那这个机器的制造成本是$250，那检验一次的成本比现有的技术要低$50，也就是说半块钱美元。
5毛钱。
对，5毛钱，其实5毛钱像在非洲啊，5毛钱啊可是不得了的小大钱，不算是小钱。OK， 所以这个技术是这个在经济上事实上是有用的。那这个侦测，可是我要介绍这一则新闻真正的目的是要介绍这个技术利用的不是化学原理。我们通常侦测跟疾病有关系的一些这个技术啊，通常利用的都是生物化学原理嘛。那这个侦测技术利用的不是化学原理，那它侦测的是疟原虫体内的铁。这个有意思吧？
那铁不也是一个化学分子吗？
话是不错，话是不错。可是你等到我描述这个技术，你就知道它利用不是化学原理，而是利用的是物理学原理。OK。那疟原虫身体里面为什么会有铁呢？原来疟原虫寄生人体，它是以血红素为食物。
是。
血红素是一个非常大的分子，由四条生态链组成。那再加上与运输氧气最有关系的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其中含有铁原子。那有一些人贫血就是因为身体缺铁。OK， 所以这身体缺铁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个合成足够数量的这个血红素分子。
血红素。
对。而疟原虫 疟原虫以血红素为食物，但是疟原虫只需要血红素分子中的蛋白质部分。
嗯，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血红素的含铁零件，对于疟原虫而言啊，是废料。
嗯，它不吃它。
不过疟原虫不会将那个含铁分子排出体外。而是在身体里面有一个储藏袋，它把那一些含铁，把那个血红素分子上的含铁的那个零件，就是装进那一个废物袋里边，
它随身带着。
对，就在它身体里边。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你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含铁的这个血红素含铁的这个成分哈，在这个废物袋里面会形成结晶。那因此呢，疟原虫体内有大量的含铁结晶物。那有一些人啊建议啊，利用微波来对付疟原虫啊，就是这个缘故。
拿个大磁铁给它吸一下。
不，用微波来，因为你用微波进去的话，它会使得那个铁分子发热。
它会发烧是吧？
对对对，就可以把那个疟原虫给烧死。那不过疾病诊断公司设计的这个轻巧机器啊，包括两个元件。那一个产生磁场，一个是雷射。要是人的血液中有疟原虫，磁场可以使他们体内的含铁结晶改变排列的方式，那就会干扰雷射。它的侦测原理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点子与技术啊，过去其实有人利用过，不过效果并不是太理想。那现在凯斯西素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改进了过去的设计，那速度更快，费用更低。
那如果干脆侦测到了以后，就直接拿，比如你刚才说的微波，就给它上下扫一下。
不，
这个人病就好了，还是比耶稣还厉害。
问题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微波对身体正常的组织、正常的细胞也会有影响。所以要怎么拿捏，本身是一个问题。
是。疟蚊可以为我们更清楚的说明一下吗？
这是跟疟疾另外相关的另外一个研究，就是现在有一个英国团队发现哈，疟原虫其实这个它虽然是这个病媒，会传播这个疟原虫，可是它对于病人而言，说不定还是一个保护的一个这个力量。
怎么说？
这话怎么讲哈？那就是疟原虫进入寄主体内啊，会先到肝脏去繁殖，然后再进入血管，侵入红血球。到那个时候，寄主才会发病。
是。
那不过呢，疟原虫的致病力以及病人的症状啊，变异幅度相当的大。所以感染之后，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复原，那有一些人症状轻微，甚至毫无症状。到底为什么？
是。
那现在英国的一个研究团队以小鼠做实验，证明这个疟蚊本身可以调控病原的毒性。原来科学家做疾病实验啊，通常会直接将疟原虫注射到实验对象的血液中，省了疟蚊这个媒介。那这个英国团队却发现
啊，
由疟蚊传染的疟原虫基因组在寄主体内的表现模式就变了。
也就是说，
所以寄主的免疫反应因而不同。
是。
结果进入小鼠血流后复制的比较不顺利，造成的症状也比较轻微。
所以是因为疟蚊帮助了这个宿主。
你可以这么说，那
减缓了它的症状。
对，那这个发现虽然不能完全解释疟原虫的致病力以及病人的症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异幅度，却是一个坚实的起点。OK， 所以很有意思。
那这个将来它的研究方向会导致什么样的继续的后续的医学发展？
没有，我们要是了解疟原虫对于疟蚊对于疟原虫的基因组到底是怎么样发生影响了，也许我们可以模拟，我们甚至可以放大。
好，接下来流感的传播媒介。
流感最近几个月好像一直都是新闻啊。
当然。
那所以这个香港团队的研究就很重要了。学者过去相信啊，病人打喷嚏、咳嗽喷出来的大的水滴，是传播流感的主要的媒介。
是。
可是香港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在曼谷以及香港 两地来搜集研究资料。他们判断他们的结论啊，他们的结论是流感病人有一半以上是由悬空围城传播的病毒感染的。
悬空围城可以解释一下吗？
悬空围城指悬浮在气体中的固体或者是液体的微粒，
很小很小，
直径可以小到100纳米、
哦、
也就是大概是 0.1 微米。
嗯哼，
可以小到那么小，不是全部都那么小。OK，、
嗯、
那他们还发现由悬空围城传染的流感，那病人呢症状较为典型，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咳嗽、全身酸痛，
是
而且病人的症状也比较重。
嗯，
那因为病人直接喷洒出来比较大的水滴啊，而感染的病人哈、啊
嗯，
症状往往比较温和。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不清楚。
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的发现哈、啊，指出戴口罩啦、洗手啦，不见得是最有效的预防流感手段。
嗯哼。
那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N95 的口罩，
是
那 N95 的口罩，它是可以。这个过滤啊 ,0.3 微米的悬空围城、
嗯、
或者是我们叫做悬浮微粒了。
是。
那你想想看这个。
0.1 的。
那这个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这个流感事实上可以透过 0.1 微米的、
嗯、
这个悬空围城来传染。
所以 N95 口罩
未必那么有效。
是。它有比三倍大的空间。
是是
进去。进去左右还不碰游刃有余。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
我爱 News 九八，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一则最新的科技消息。是美国上星期五发生的是吧？
对对对，那对于美国人而言，那是在20号，对我们来说上礼拜五刚好是夏至，是21号。
是
在几乎所有的电视新闻都有报道这一则新闻。那、
嗯、
我看了我也很惊讶，而且我看了新闻的主角是一个3岁的小孩，
是
蛮可爱的。
嗯哼，
那这一个3岁的小孩，这个三岁小孩装了一个、嗯、这个人工电子耳。他是有3岁，那他装了人工电子耳，他第一次听到声音、
嗯、
最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听到他爸爸的声音、
嗯、
所以电视影片好可爱，就是这个演出来这个小孩第一次听到他爸爸的声音、
嗯、
那面孔不可置信的那个表情，只有3岁哦、
嗯、
我看了以后很感动，所以我就去把那个资料找了出来。
嗯，
原来啊这个孩子啊天生听不见，
是
那他生下来他没有耳瓜神经，简单讲就是没有第八对脑神经了、
嗯，
就是第八对脑神经就是听觉神经，他没有，他天生的就没有。嗯、那这个，然后呢，他的父母亲就去找了美国北卡大学，
嗯、
这个北卡大学，因为这个北卡大学所在地在北卡罗来纳，所在地是一个科学园区。嗯
是
非常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园区、
嗯、
那他们找了北卡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那这个那个研究团队就替这个孩子装了一个电子耳、
嗯、
那这个孩子听到了声音、
啊、
所以这则新闻其实是很温馨的，
是
不过这一个消息之所以就是说就是说这一个案子就是这一个3岁的孩子之所以会变成一个蛮受欢迎的电视新闻的一个对象，原因在于啊他所接受的治疗是一种实验疗法。
嗯，
那在过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啊是不容许不容许这个人工电子耳装在这个孩子身上的，
嗯，
那这是一个实验。那这个北卡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找了10个孩子，那这是大概是第一个接受这种手术的，案例。
嗯，
那个显然，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成功了。那不过他你要是知道他的细节的话，你就会发现是情况 没有那么样子的简单。
嗯，
那我其实关于就是人一生下来他的这个听觉神经是不完整不完全或是不能够作用啊，
嗯，
那有很多可能的原因。那有一些原因是完全是基因造成的，
哦，
甚至还这个有一种疾病叫做神经纤维瘤，
哦，
那这个神经纤维瘤是专门侵袭，专门侵袭这个耳瓜神经，也就是听觉神经了。
嗯，
那这个它就是完全是单一基因，要是出了问题，它会导致这种结果。那治疗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就是动手术。你把这个瘤给割掉，那你在割掉这个瘤的同时，你等于把他的这个听觉神经也破坏了。那在动手术的同时，你可以就是同时装这个电子耳，
嗯，
那这一个电子耳就装在内耳，那然后呢，那个这个电子耳有一个麦克风接收器，就可以装在耳背。就是这个耳轮的正后方，
嗯，
所以你从正面看不容易看出来。
是。
那然后这一个电子耳就传进内耳的讯息经过一个电极输入这个，
嗯，
脑干。
嗯。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听觉神经是脑神经的一种。
嗯。
那我而且我们在这边也介绍过了，脑神经是一个专用名词，并不是在脑子里面的神经就叫做脑神经。
嗯，它还要往外面。嗯，
对对，脑神经这指的是有它的这个细胞核在脑干中，
嗯，
然后延伸到周边的这个神经。
嗯，
那第八对脑神经就是听神经。
嗯，OK。
那所以
它的细胞核在脑干里面。
对
它的其他的部位，
对 对，可是耳蛙神经，它会把所传到收到的这个声音的讯息啊，传到脑干里面的这个听觉神经核 ，OK，
嗯，
然后再由那个听觉神经核再把它传到大脑里边去。
嗯，
所以这个人工电子耳，最后接收到的就是麦克风接收到的讯息传到内耳，再由内耳透过电极传到脑干中的这个听觉神经核。
嗯嗯，
OK， 那可是这一种人工电子耳装了以后，
嗯，
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调整，
嗯，
要跟这个治疗师要长时间的合作。
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就是我们正常的听觉正常的
跟那个电子耳之间，
对我们完全没办法想象
细微的差别。
对他们这接收到的声音，透过这个电子耳接收到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声音？
是，
而且我们正常人，我很容易分辨所谓的杂音，以及正常的语音，或者是说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声音，
是背景音，
对对，
会过滤的。
我们很容易分辨，嗯，而且我们甚至分辨起来毫不费力气。可是对于使用这种人工电子耳的人而言啊，可能没那么那样的简单。
嗯，我有这个经验，我今年年初一个耳朵失聪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的环境音我几乎没有层次，没有远近，没有方位。我右耳会听到左边更清楚的声音。
OK， 好，简单来讲就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调试，
嗯，
而且这个人工电子耳很明显的对每一个人他实际所能够发挥的功能都完全不一样。那美国的 FTA 他批准这种人工电子耳供成人使用，
嗯，
所谓的成人当然是满18岁以上，
嗯，
所以现在哈，这个对于那么小的小孩，就是才三岁的孩子啊，
嗯，
这个做这种手术装这种人工电子耳，
嗯，
那他基本的构想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孩子可塑性很高，
是，
那这个你这个我们期望早一点装，让他早一点适应，这个声音的世界。OK，
嗯，不要错过了他学习的黄金期，
一点都不错
啊！这跟我们刚才那个讲科学人的孤儿类又可以连接在一起想了哈，
一点都不错。
我们还有将近三分钟的时间，赶快告诉我家犬的起源。到哎，我们家养了狗，或者你们家也养过狗，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养？
我们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嘛。
狗的基因现在里面都已经显然有讨好人类的这种性质在里面。
这毫无疑问的，那这就是这已经是变成一个互利共生了。
嗯，
对对对，好。 关于家犬的起源，最近有三个不同的团队发表了三篇、报告，就是今年从1月以来，那这个特别是5月就发表了另外两篇，一篇是中国大陆的研究团队发表的，那这个另外一篇是由一个美国的研究团队发表的，那他们的结论彼此都不太一样。
是，
那换句话说，这研究家犬的起源这一件事情，就是变得好像是越来越棘手，跟我们过去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我们过去一直都相信啊，这个基因组科学现在那么样的发达，而且做从事基因组研究，它的研究的成本也越来越降低，就是降低的速率相当的快，强而有力的这个分析的机器啊，是越来越多。那所以像这个家犬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好像我们很自以为是的认为它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有足够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那目前根据最新的这三篇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哈、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哦，
那今年1月，那瑞典有一个研究团队，那这个他们指出。他们透过基因组的分析，他们指出来，家犬的演化，关键步骤是与消化淀粉有关的三个基因。
消化淀粉，
对，消化淀粉，也就是说这个它由于能够利用
淀粉，
所以它
性格就变了。
那不是说性格就变了，所以这就表示它跟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在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估计，就是那一些跟消化淀粉有关的基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
那你就等于
就知道了狗
什么
时候驯化，
什么时候被这个驯化的。
嗯哼，
那这个研究团队他们的结论是由于他们认为家犬演化的关键步骤是与消化淀粉的三个基因有关系，因此他们相信家犬这个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农业起源的时候，因为人在开始发展了农业以后才可能有
大量的淀粉，
与淀粉有关系的直接有关系的食物。
Okay,
那
中国人好像不太同意。
那中国大陆的研究团队主要是中国国家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那他们有一个院士叫做张亚平，他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他相信家犬是在华南地区演化出来的，而且时间是非常古老，是32000年以前就已经演化出来了。那我们人类发展农业大概12000年最早了。OK, 所以那这是他们是这么样相信，所以现在有很激烈的争论。那譬如说这其他国家的研究团队就指出中国的研究团队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华南地区似乎没有狼。你假如没有狼的话，那家犬怎么出来
是
本身是一个问题。
那中国人认为说我们以前有狼的后来没有了。
一点都不错。
是吧，就像说现在我们有修饰淀粉，修饰淀粉吃多了以后不知道人会把自己驯化成什么样。
当他来到新庄郑都新。
我坚持在1000多坪的纯住宅区只盖一栋建筑。
为了追求最好的生活。